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12月5号礼拜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1月底的香港宏福大火，至到现在的罹难人数已经是去到159人，这个是中共香港国安法执行以来的最重大的一次公共灾难。分析认为，香港回归之后治理的方式慢慢是大陆化了，失去了传统上清廉的特色，在国安法阴云笼罩之下，民主监督制度被破坏，这件民生事故又被放大成对北京的安全威胁，港府的应对方式逐渐变得同北京冇乜两样。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不好和总是很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时常有睡眠上的困扰，而在职场上更有很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在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补气和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配搭一些帮助身心缓和下来的草本成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在香港大火初期，竹棚被认为是火势迅速蔓延的罪魁祸首。大陆媒体大幅报道说，宏福苑大楼的竹制脚手架是易燃，金属脚手架呢就是有好处。中共官方媒体微信号牛弹琴11月27号发表贴文说，竹制脚手架助长火势，并且嘲笑香港用竹来做脚手架好落后，而大陆早已经是用金属脚手架了。在香港地区，脚手架用竹做的呢是占了市场的 90%。 专家说，竹脚手架在香港是个行业特点。香港由于街道窄，施工空间小，对于标准化的金属脚手架施工存在很多适用性难题。竹的脚手架相对灵活，重量轻，对人力要求低，加上提供大量产业工作机会。竹架和棚架之争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涉及到香港大火的祸首是在大陆一方呢，亦或是在香港这一方。因为竹架是香港的特色，而棚网可能是来自大陆的劣质品。11月28号，影星甄子丹的太太汪诗诗在社交媒体上面转发了一篇贴文，说香港的火灾不是由竹棚架引起的，火势之所以蔓延得咁快，是因为承包商偷工减料，使用了不合规格的中国制造的易燃防火网，同埋用泡沫密封剂封住了窗门所导致的。文章在中国大陆引起了强烈的反弹，汪诗诗随即在微博那里发帖文道歉。11月28号，香港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第一时间认为大厦的棚架保护网达到阻燃的要求，令火势迅速蔓延的是包围大厦窗门高度易燃的发泡胶板。邓炳强又说，高温令竹棚和棚网燃烧，烧断那些竹枝飞坠，亦都引致其他的楼层起火。在同一日的下午，香港特首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同业界会面，商讨推进金属棚架以取代竹棚架的路线图。前香港天文台台长林超英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文质疑，说 易燃的围网和法泡胶是明显的物质和手，为什么被追究的对象竟然是相对不容易烧着的竹呢？并且质疑在灾难责任中为什么出事只是见到物质不见人和制度呢？澳洲政治学者在香港来的林松对大纪元说，香港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一开始就说防护网没问题，为什么他这么匆忙说防护网没问题呢？他是不是按照中共的讲法将火灾责任的原因归咎于竹棚呢？他质问中共是不是想趁这个机会去推销那些金属棚架呢？在中国大陆的金属棚架现在是不是有大量的存货呢？同中共的官员不知道有没有利益关系，他们是不是想将这些金属的棚架推销到香港？自从香港回归大陆，香港治理大陆化一直是媒体关注的话题。这次的香港大火重新将这个话题点燃，尤其是中共2020年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香港民主组织被解散，支持民主的香港人大逃亡，由大陆人填补，改变了香港的人口结构和生活环境。香港政治亦由亲共派系掌控，并推行和大陆经济一体化的政策，香港看起来进一步大陆化。这次香港大火是不是中共的贪污腐败文化对香港的侵蚀的结果呢？好多香港人对这些有深刻的体会。香港民主人士英国 IPAC 高级分析员邝仲晴在社交媒体上撰文说，大埔大火不是简单的意外，而是香港制度崩坏的结果。香港的屋苑管理、维修工程和公共安全多年来一直被围标、勾结和毫无问责的文化侵蚀，其典型模式是预先内定承建商、抬高价格、限缩竞争、黑箱决策，同埋为咗利益而喺物料同安全上偷工减料。上报嘅专栏作家郑立撰文话，如果你话俾20年前、30年前嘅我听香港会发生呢种事，我根本就唔会相信。佢话我喺中学读工科嗰时，我啲老师就非常强调一件事，我哋香港喺工程同工业上全部都系按照英制嘅，所以我哋嘅安全系数比人哋仲要高 20%。呢个系我哋嘅建筑物面对台风、火灾、地震都比邻近地区要少出现伤亡嘅原因。佢继续写到，呢种美好嘅印象大概喺10年前开始就破灭啦。10年前香港的工业以外已经是显著上升，数量和程度都在上升，建筑业致命以外由每千人 0.9 升到 1.8 左右。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工程的承包商是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大火之后这家公司引发质疑。大公报报道说，十几年来香港工程公司围标的情况亦非常严重，导致有水准的公司是越来越少，竞标的结果来来去去都是那几间。他形容说，宏业建筑工程是业内有名的竞标常胜将军，他们接了很多工程，但试问这么多的工程哪有这么多的资源投入呢？据报道，宏业建筑曾经涉及多宗违反建筑安全规定的事件，在2022年至2025年期间，至少被控告违反职业安全和健康条例10次。自从2023年起，就有人对宏福苑的施工提出投诉，警告存在火灾风险。去年9月曾经有香港市民就宏福苑施工所用的棚网阻燃问题咨询有关部门。香港劳工处的公开回应是，有关棚架上装置的保护网，即是棚网的作用，是限制物件坠落的范围，并没有涵盖关于棚网或者是任何物料的阻燃标准。林松说， 去年同前年都有人提出防护网的问题，写了很多电邮给香港消防处处长，但是一封电邮都没有回复。如果他很忙还有助手，为什么没有回应呢？除了消防处，有市民向房屋处、劳工处投诉防护网，一直都没有回复。有一些回复亦是推来推去，所以这次大火香港人看到了。现在香港已经不是以前的香港了，已经从一个国际大都市变成和大陆一样的内地城市，倒退100多年。香港人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变化呢？当然不愿意啦。我们希望中共倒台，希望香港有一条新的出路。另外还有分析说，香港大火是国安法破坏香港民主监督制度之后的恶果。邝仲晴说，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再没有足够强大的公民社会或者是媒体去追究责任，揭示真相。即使是居民和工程界行动者自行取样检测棚网物料并公开风险，向当局反映投诉仍然被漠视，动不动就被扣上软对抗和煽动标签的情况下，任何吹哨都有其风险。香港资深传媒人梁真话，从全局来看，它不单止是一个火灾的问题，触及到对香港两制的破坏，特别是贪污腐败文化。他说，讲明白啲，就是在中国大陆贪污腐败的合约很普遍。以往香港廉政公署可以好好地管治香港，一般人不是几敢贪污，但是这十年变化就越来越大。因为反围标、反贪污腐败的民主派议员一个个被捉了，最讽刺的就是反围标大联盟主席都已经关了在监狱里面了。所以特别在国安法之后，一个个监管制度没了之后，这个正好就是贪污腐败的一个巨大的机会所在。林卓廷曾经担任香港立法会议员、北区区议员、廉政公署助理调查主任。2016年立法会选举，林卓廷代表民主党参选，参与新界东选区成功当选，在上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刘慧卿手上接棒。他发起全港业主反腐败反围标大联盟，调查围标黑幕。林卓廷是香港国安法下47人案中的被告之一。该案的被告因为参与2020年立法会民主派初选而被捕。国安法阴云之下的香港大火。宏福苑大火发生之后，香港特首李家超首次发布讲话，首先是对中共党魁、港澳办和中联办表示感谢，而对香港市民和企业主动捐款捐物资竟然一句都没提。10月2号李家超宣布将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调查这次火灾，但香港市民很快指出，尽管该委员会是由法官领导，但他缺乏调查委员会所拥有的关键调查权力，包括传唤任何人作证和惩罚他不作证者的权力。英国卫报指出，香港又有法官主导的独立灾难调查的传统，但自从2019年和2020年香港民主抗议活动之后遭到镇压，包括实施两项国家安全法以来，很多法律专家认为香港的司法机构已经不再独立。澳广观点文章指出，在国安体制之下，公民行动和政治威胁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到几乎无法辨认。以前再日常不过的行动，比如提交投诉、要求问责、发起请愿、伦理互助，现在都带着隐藏的风险。北京一再坚持主权不可以被挑战，这种信念甚至改变了灾难本身的语汇，寻求答案可以被重新定义为鼓动，悲痛可以被解读为对抗， 志愿服务可以被睇作系集结。呢种价值观同香港自身嘅政治文化截然唔同。呢座国际金融中心喺几十年间被呢啲因素塑造住，赢得公众信任嘅法院，重视透明同调查嘅传统，同埋一个曾经习惯甚至要求问责当权者嘅社会。香港嘅新闻自由、集会自由都被怀疑对北京国安嘅威胁而被打压。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大公报在刊发深度报道揭开维修棚架背后重重黑幕之后，这篇文章很快就被删除。梁振话，用香港人讲，大公报这次讲了人话。作为中共的香港喉舌，他毕竟亦要考虑到香港市民的热点，但是这个不符合中共宣传定调。梁振话，我相信中共这次对香港舆论宣传已经是定调了，已经不是香港政府的决定了，是类似香港有个中宣部。梁振话，即使是中共香港喉舌报的文章，第二日亦被撤了下来。用香港网民的话讲，大公报揭露的黑幕都被撤了下来，讲明事情就更黑了。在无国界记者组织2025年度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香港排名从180个地区中位列第140位，从2002年的第18位急剧下跌，首次和中国一起进入红色区域。在香港的调查记者、公民调查员和专业人士持续遭受骚扰，甚至被逮捕。11月29号，倡议彻查事故四大诉求24岁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关正峰被国安处带走，他被指控涉嫌煽动。11月30号，前区议员张锦雄和民间自发物资站负责人姓李的义工被国安带走，两个人被指控涉嫌借火灾以图煽动憎恨政府。12月2号，民协主席廖成利原定举行高楼维修政策记者会被取消，廖成利被警方国安处约谈。张锦雄话俾德国之声听，而家仲唔清楚究竟边啲言论违反咗国家安全法。佢话大家都觉得存在一条所谓嘅红线，但冇人真正知道佢喺边度，好多人会自我审查，选择不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总的来讲，我们能够明确感觉到现在的言论自由空间和五年前或者十年前相比已经是大不相同了。曾经在网络上公布火灾资料并愿意接受国际媒体采访的香港城市大学数学系三年级学生郑希林，12月3号在社交媒体上写到，因得知政府担忧市民的言论或被外国势力曲解，我已经主动告知所有国际媒体，暂勿引用或报道我在大埔火灾相关访问中的发言。他说，我刚刚接到非常准确的情报，我应该不会再继续发表任何关于火灾的留言，亦不会再接受任何媒体访问。11月30号，香港民间自发设立的物资站和捐助摊位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警方的指挥帐篷。政府开始接管救灾和哀悼，同时中共驻港国安公署警告说，反中乱港分子和别有用心者在这里散播虚假信息，并且说支持特区政府依法严惩以灾乱港行径。梁真话，中共第一时间就为港府定了调，港府在救灾的同时亦要配合中共的舆论宣传，包括几日内就上演维稳捉人，好似中国大陆灾后舆情管控手法。好多人觉得国安法同一般人冇乜嘢关系，但而家哪怕是火灾呢种民生事件，中共亦在香港用暴力维稳，用封锁言论的方式来处理。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2025年年度报告指出， 香港政府在国家安全法实施五周年之际，其持续镇压已经消灭了曾经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营造出堪比中国内地的压制氛围。香港当局持续以政治言论为由提起诉讼，公民社会和言论自由亦遭遇类似命运。当局通过威胁手段阻止了香港市民公开参与反对活动。梁振话，其实香港人亦预计这种事情发生，但没想到发生得咁快。他说，这个无情大火夺走了一百几条人命，短短在灾后的第三日，中共就捉了24岁的年轻大学生。他提出了四大诉求，都是一些最基本的要求。哪一条违反了国安法呢？哪一条是以灾乱港呢？现在已经是捉了好几个人了，其中有一个区议员怀疑只是转发了文章。梁真话，这些事情是越来越荒谬，亦激发更多人企出来讲话。他说，我看到前财政司司长曾庆华、立法会的建制派议员田北辰都先后出来讲人话，他们说这个不是竹棚，很明显对港府表示不满。梁真话，他这几日对香港的高官做了大量采访，他们没有被中共的这种舆论白色恐怖所吓到。这种暴力维稳令香港人看到中共邪恶的体制。这种火灾是十年来香港最严重的火灾，很多港人都质疑政府存在失责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香港的官员因为大火而落台。梁真话，香港这次是中共面子问题，要换一个特首令人觉得不会影响到伟光正形象的方式去换，但现在中共自身难保，对香港这场乱局怎样处理呢？这个亦是一个新的危机。林松话，这次的火灾我们都看到，很明显看出来整个香港已经是非常严重的大陆化了。中共在大陆管治手段的都用到了在香港。香港民主运动被镇压以来，香港民主派不同意见的都被打压得很厉害，一是就被捉走了，一是就打压不给你出声。这些都是中共在大陆的习惯做法，香港以前是不会这样的。特别是在港英年代的香港，我们可以批评港英政府、英国政府，甚至批评英国女王都没问题，不会因为这样而被捉走。林松说，这次大火烧出来一个事实，已经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香港人都看到了，现在香港已经不是我们以前熟悉的，香港已经变成跟大陆一样的，国安警方政府要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不是去解决那个问题的本身。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